弟兄姐妹啊，晚上好啊。
很好
啊，很高兴今天来到恩泽教会啊，跟大家一起来啊，借着神的话，一起来分享啊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3-10节啊，我们可以。如果手机啊有手机的可以啊打开你手机啊，如果你带了圣经你就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3-10节经文啊，我就会从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信息的名字啊就是敬虔的生活。好，我们要是翻到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若有啊，我们一起读好吧，那我们起来啊，第六章3-10节，第六章。好，我们早上就一起来开始。好，请。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造谣者，一无所知。卷烟就是嫉妒纷争对抗妄疑，并把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真境，他的名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或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引诱离开真理，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好，谢谢大家。所以，当我们翻开教会历史的时候，教会历史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谈到一个敬虔主义。我们可以从很早在更正教把这个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其实当时在西方已经进入到一个很多次的一个复兴运动经常的兴起。那个时候来到中国宣教的这些宣教士，大部分都是这些敬虔的后裔，所以他们常常就被称为一个敬虔派当然谈到敬虔派，不是说他们敬虔不好，讲他们敬虔不好而是说他们单单的去只是讲这个敬虔。因此就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他们是用一种敬虔的这种模式或者说标准来看待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属灵？因为在之前巴克牧师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教会历史上许多的异端和极端这样的出现，多半是由于他们刻意的反对圣经的教义，而不是刻意的去反对圣经的教义，而是由于他们对某个教义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强调。总之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帮助我们很需要来注意的，是不只是他们强调了什么，而是这个异端或者说这个极端他到底忽略了什么，或者说他们刻意不再去强调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来翻开圣经，来从圣经里面来找这个敬虔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是道德的修饰语在教务书信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它是指人的一个品格，也是指教义的一个本质。 换言之，这个敬虔就是人对上帝正确的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涉及到一个对真理的一个真正的认识，从心里发出的一种敬拜和敬畏，得救的信心，祷告里的顺服，以及对上帝和他真理的一种爱慕。所以我们作为一位基督徒，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出的人，我们也是圣灵重生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生命当然就应该有很自然的要活出一个被基督所被圣灵所改变的生命。因此我们应该在生活中以敬虔的生命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好，你开始做个开始祷告。我们的三一真神，你是今在永在的这位永恒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借着你不配仆人的话语，借着主你的信息，帮助我们真的看见敬虔的生命，一个合乎你真理的敬虔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的恩典你的爱，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也从你的话语当中更加的能认识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操练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
名，阿门。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接着这六章的三到十节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这段书信当中，他是不断的去重复一个纯真的教义必须要配合敬虔的生活。我们今天查考的这几节经文，这尤其在第六节经文里面借着再一次讲到这种敬虔，提醒提摩太和我们一件事情，信徒对上帝的敬畏必然会引发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改教家加尔文也曾经说过，敬虔是由于我们对上帝赐予我们的益处的认知所产生出来对他的敬畏和爱慕。所以由此可见，真正的一种敬畏是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爱上帝和敬畏他。这里面我们这样对上帝的一种敬畏和爱，是由于我们在经历得救信心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意识到我们得救本乎上帝的恩典，在基督里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敬虔的生活同样也是帮助我们发现它是以认识上帝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以内心敬拜和爱慕基督为动机，并在信心中借着一种敬畏的心来祷告借着这样的祷告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顺服的行动。如果我们翻开提摩太这个，如果你之前阅读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会发现这些经文当中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对假教师的一个批判，其中一个就是谈到的就是贪心，这和敬虔的生活我们说形成一个完全的对立。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里面，贪心是出现在整段最主要的一个中间这个部分，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它是出现在前面它的第二节出现。不过在这两节经文中，贪心都是跟真正的这种敬虔形成一种这样的对立。保罗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个钱财上的动机加在那些与基督敌对者的身上， 这不单引保罗坚持一种敬虔和纯正的教义是相联合的，也反映出一个合乎上帝真理敬虔的生活。同样我们也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谈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参与侍奉的时候，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同时去选择敬拜侍奉马门。主耶稣他在这里也是在警告，他这样的警告其实跟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先知叫以利亚先知他同样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犹太人他们的问题。这段经文在列王记里面，他说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当跟随他；如果巴利是真神，你们就当跟随巴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谈到这个马门，它其实就是钱财的意思这也就是在经文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经文当中，保罗他在这里面提到假教师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因此我们要知道，对上帝真正的敬虔不是一个外在的行为，这样的外在的行为只能成为我们获取其他人称赞的一种方式，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一种价值我们看到说，真正的这种敬虔是关乎你的内心为什么是会这样说呢？因为上帝是鉴察人心的。圣经中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他来以后，他在侍奉当中骂的最多的不是税吏，也不是妓女，骂最多的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因为这些人，他们自己认为他们自己是属灵的他们是了解上帝心意的人，然而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们是一群富有宗教热忱的人，他们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他喜欢行善，也希望在十字路口来做一些敬虔的样式在那祷告，让别人看见，来故意让别人看见，而且是得到他人的称赞，得到他人的夸奖。无论如何，经文中也提到这些假教师，他们是使用了自己一个专长来作为一个掩饰，来获取物质的这种利益。同样在第四和第五节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第四和第五节经文当中，不只是帮助我们看到假教师对钱财上的这样的动机存在着错误的观点，经文对他们的性格的描述同样也透露出他们所教导的内容。这些假教师他们的个性和他们性格被一连串不值得羡慕的这些词语给连在一起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装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真谨。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自高自大这个字面的意思其实就是在云雾里面它是形容一个因骄傲而自满而自大得意忘形的人。骄傲会造成人进入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里面在一种不敬虔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当中，导致自己进入一种更大的试探进入一种更大的掉入一种更大的堕落里面。因为这样的人就如第三节经文里面所谈到的，他不顺服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义。所以这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拒绝了上帝的真理，他会痴迷在装好问难、争辩言辞这样的事情上面。 是用自己的理性来看待圣经的教导，甚至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们也会自高自大的，他们认为上帝的审判是给那些不信主的人，而自己在基督里面拥有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然而圣经确实告诉我们这种审判是是从上帝的家开始的。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忽略上帝他是审判万有的大君王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开始变得放纵。而我们什么时候带着一种敬畏的心来见我们的主，而且视我们的主在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的时候，并认为我们的主在审判的时候他是那位万有的大君王，审判我们万有的大君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会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同样的，我想挑战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认识上帝的真理的人吗？一个寻求在基督里过一个敬虔度日的人吗？这里的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假教师他们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是喜欢自高自大，一个容易因骄傲而不顺服上帝真理的生活，一个背了敬虔实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你是希望过一个爱慕上帝真理的生活的人，还是就像经文里面所讲的假教师一样呢？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看第二个部分，看第六节经文。第六节经文同样是在继续发挥前面的第五节经文得力的门路这个部分。因为获得金钱是假教师伪装有敬虔外表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同样保罗他在这里他试图他要说明钱财带来的一个危险性，并承认一些普世性的这样的原则，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所以这里面谈到知足还有一种自制的这种意思，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一种德性。知足的心我们可以理解为离开外部的环境而内心产生的一种平安。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11-13节在这里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邀请你们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11-1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四章11-13节，好，我们翻到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并不缺乏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处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一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谢谢大家。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即使腓立比人的帮助没有来到，他也不会失望，也不会气馁。他已经学会了内心宁静的秘诀，人不受周遭环境的影响也不会急躁，因为他在这里面他看到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他对外在的这样的一个遭遇不急躁，是由于他专注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那眼不能见永恒之事。这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与基督的联合，基督的能力是他取之不尽的这样的一个泉源。 因此我们可以在保罗的身上学习到保罗他知足的一个方法。知足并不是来自我们已经拥有的一个优越的外在的条件，而是通过领受基督的恩典与平安的秘诀才能实现。这个秘诀就是唯独依靠那已经复活并如今还在工作的救主耶稣基督。接下来的第七节经文，保罗所表达的啊，好像我们看到是像一个格言一样，就像我们常常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接下来的第八节经文啊，明确的指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满足啊，必须要的只是一和十。经文帮助我们看见，第一，财务不能成为衡量得救和幸福的标准；第二，太多的财务反而会成为基督徒信仰生活和善行的拦阻；第三个方面也看到说，知足的心才是圣徒应该持守的心智。我们在第九和第十节经文看这两节经文之前，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他拥有财富并不是一件不属灵的事情。这两节经文是指出人对财富不正当的这种渴望才是一个真正的错误。经文中三句短语说明了这一点，那些想要发财的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想要发财的人是无视人类共同的生存的这样的法则，把对别人的剥削和不义当作他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第九节经文也用了三个段落阐明想要发财的人将来必要遭受的这样的一个后果。第一，由于过分的追求钱财，就会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和事件都视为积累财富的手段和机会，而陷入到魔鬼的迷惑，而落入到他的网络当中不能自拔。第二，人过分的迷恋钱财，就会导致灵魂的眼睛昏昧，而陷入到无知有害的私欲里，无法看到基督福音的宝贵。就像圣经里面描述的那位少年人的官也可以说少年的财主，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第三，沉在败坏的灭亡中，这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最终会落入到身体和灵魂完全灭亡的这档结局里面。最后第十节经文引用了一句老生常谈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作为总结上面的对这种贪财的这种抨击。原文这个根之前的它是没有使用一种定冠词就是我们英文里面所说的 the 没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保罗他不是要说贪恋钱财是人进入这种撒旦网络唯一的根源。保罗在此中他是挂念的是那些极端想要致富而陷入到网络里面的人。对于第九节所描述的人，他们的恶真的是因为他们贪恋钱财的缘故。所以在第十节经文的部分，让我们看到贪心和远离上帝真道是有联系的。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里帮助我们明白，真正的敬虔和真理是彼此联合的。然而，出于罪的动机和上帝的真理是对上帝的真理的这种不信，也是有这样的连接。 总之，我们在第六章的第七节经文，保罗在这里提醒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物质上所拥有的与我们如何来到这个世界或离开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如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明白约伯所说的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就会真正的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这也包括我们每个在座的人啊，信主的人，我们能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这都是出于上帝的主权。我们从一个罪的奴仆这样的身份转化成上帝的儿女，这样的身份跟改变也应该激发我们积极的在上帝的面前过一个合乎他心意敬虔的生活。现在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基督徒操练敬虔的生活这样的动力是从哪里而来呢？主耶稣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作为现代的基督徒，如何才能正确的认识和跟随基督的榜样呢？当然我们知道要借着祷告、读经、默想上帝的话，参加团契的聚会，我们通过这些不断的去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途径，上帝的真理也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光照，使得我便能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人便能更多的了解基督的榜样。其次，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榜样，并不是一种苦修行的修道主义的这种行为，它是一个谦卑舍己的榜样。榜样一词在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描写在古代的世界当中小孩学写字的一种情景，一种填写字或者是描写字我想在座的很多，如果我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或台湾来的，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小时候练毛笔字会老师会发一个本子上面就已经写好了虚线，我们就是这样填上去。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这样的榜样，它提供了一个模式，让基督徒知道应该怎样看待自己的生。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告诉我们，基督完全顺服为我们赢取了上帝的喜悦，这是亚当他做不到，我们凭自己的能力也办不到。因此经文提醒我们要跟随基督的脚中心，过一个完全顺服上帝真理，学习操练自己爱神爱人敬虔的生活。我们要如何来操练自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的被造是有目的，就是要过一个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的生活。上帝创造人是要让人能够反映他的形象，而反映上帝的形象首要方式就是过一个敬畏和敬拜他的这样的生活。但是看看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却没有时常的来敬畏上帝，过一个以他为乐的生活，一个荣耀他的这样的生活。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确实把上帝缩小，我们把上帝看得跟我们一样，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比我们稍微厉害那么一点点的神，这并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读过但以理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忠勇过人，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计算过代价，衡量过危险， 他们知道自己上帝若不使用神迹插手，后果将会如何。但外在的环境和事情并不能动摇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他们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们知道忠于上帝就必须有此立场，所以他们在逼迫来临的时候，面对尼布甲尼撒王的最后的警告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即便如此，我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脱离，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过不来，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圣经的记载帮助我们看到，认识上帝的人在基督里面是有极大的满足和平安，因为他们的心中有对真神的敬畏，在基督里面的盼望，使得他们不再惧怕人。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被基督重价买赎的人，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又了解多少呢？我们每天除了上班陪家人做家务，剩下的时间已是更多的花在休闲娱乐上，比如看偶像剧、玩手机，还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研读上帝的话语呢？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的，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同时，上帝我们也看到，上帝也没有向我们去隐藏自己，他慷慨地透过圣经向我们彰显自己。上帝要我们正确地敬畏他，荣耀他，他为乐。所以他在圣经中留下了很多关于人如何来操练自己过敬虔的生活这样的提醒。其次，我们要问，我们在操练过敬虔的生活里面会不会遇到拦阻呢？当然会，我们会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世界，还有我们的肉体，还有撒旦。当我们仔细来审查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罪这件事情看得过于的清淡，我们时常会轻描淡写的来对付我们自己内心的罪，我们心中同样的也充满了各样的骄傲，我们心里的偶像其实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要厉害更多。如果一旦我们远离了上帝的这样的恩典，我们就是一个可怕的偶像敬拜者。世界和撒旦其实早已经在我们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好人，一个不错的人，只是偶尔做那一点点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已经将自己扶到了宝座上，将上帝赶下了宝座。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平时的生活中来操练自己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第一，我们要常常的来默想基督的福音，因为每天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征战，我们都需要将我们心思意念带到主耶稣福音的面前。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恢复了和罪人的关系，我们不再需要降服在这个世界的掌权之下，而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全能上帝统治下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什么需要看到害怕的，也没有什么事物能成为我们与基督的爱可以将我们与基督的爱来隔绝。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天天的来思想上帝的属性。上帝是荣耀的，这也是值得我们敬畏和喜乐的神。有关上帝的知识是你当拥有和了解，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它都是完美 他的道路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是高过我们的，他是值得信靠。不要听从你肉体的谎言，小看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越多的学习上帝的属性，我们就越多的被他吸引，也越多的敬畏他，更加愿意在我们生活中来操练自己，过一个尽情的生活，来见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恩典。以上我们提到了读经、祷告、默想基督的福音、上帝的属性，这些途径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他在基督里面的爱，从而激励我们活出一个尽情的生活。第三点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尽情的生活的核心乃是基督的福音，效仿他为了爱人舍己，背负十字架，以及为了爱上帝而顺服天父的旨意，甘心乐意死在十字架上面的生命。但是很可惜，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往往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根据一个人外在的行为，他对他在教会当中所参与的活动有多少，或者他对圣经的知识有多么的了解，去衡量一个人他是多么的敬虔，或者他是多么的属。所以他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待，但是这样的方式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敬虔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从内心发出爱上帝和爱人，而愿意效仿基督舍己背十字架实际背后的这样的动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33-35节提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样一个例子，他其实就是要借着这个例子要说明他所注重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生活。他认为值得称赞的并不是祭司和利未人，而是那为了被强盗打得半死而动了慈心的撒玛利亚人。祭司和利未人当时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当中，他们是在读经祷告和宗教的这样操练上面是尽上本分的，特别是祭司更被人看为是一个敬虔的人。然而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和个人的益处，并没有在实际的这样的行动上来帮助那位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只是撒玛利亚人他愿意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撒玛利亚人是不敬虔的啊。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看撒玛利亚，他们是一个我们现在用很难听的话，就是一种杂种啊。他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结合所生下的后代，他们当时是在以色列人的背景当中，他们是很瞧不起他们。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他公开的表示欣赏这一位撒玛利亚人，是为什么呢？主耶稣答案其实是很简单，他让我们看到说，真正敬虔的这样的生命或敬虔的核心，并不会停留在祷告的经验和读经的知识上，乃是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向灵舍活出舍己背十字架这样敬虔的生命。就如圣经它的提醒啊，圣经对我们的提醒，马太福音5:16这样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父。最后我们做个总结，今天我们查考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对假教师的这样描述当中，他们是出于钱财这样的贪心，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动机，使他们 不能顺服我们主耶稣他纯正的话与他合乎敬虔的道理，而进入到一种骄傲自夸，痴迷于注重辩论，而不在乎自己实际的这样的生活。他们只在乎来自人的这样称赞，他们也是喜欢去搅乱教会正常的秩序，而不是来建立教会良好的这样的秩序。他们把信仰商业化，当作挣钱和获利的这样的工具。然而保罗在之后的经文中，他也是提醒我们，贪财使人离开上帝的真理，唯有敬虔与知足对基督徒来说才是益处。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充满各样偶像的这样时代，很多人他也是这样的信奉各样形形色色的神明，甚至把各行各业的有名的人当作偶像来崇拜，应用自己一生来追求金钱、事业、权力、娱乐，各种用各样各样这样的有形或者是无形的东西来取代上帝的地位。这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读的经文一样，它其实都是在侍奉巴力和马门。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若是不警醒，也会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虽然我们不会敬拜偶像，但会有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要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成为我们的主人，要夺去我们起初爱主的心，成为我们的马门，使得基督徒常常忘记自己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自由、平安和喜乐，落入到一种不知足的这样的状况当中，成为一个有了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实义的人。什么才是敬虔的实义呢？就是敬虔的能力，改变生命以及实践信仰的这样的能力。这里我不是质疑在座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信仰，而是在这里提醒大家，表面上看似健康的基督徒，如果他们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也不愿意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效仿基督，完全顺服天父，并借着上帝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自己，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其实你还是不相信上帝的主权，不相信基督的代赎能拯救。事实上，这样假冒伪善的行为是否定了敬虔的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否定也是拒绝信仰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力。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升天，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它确实带给我们一个悔改重生的力量，使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重新在基督里恢复上帝最初创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有敬虔的能力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圣经很多地方明显地警告我们，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不再重视这个堕落世界道德败坏的问题，我们还是时常的去效仿这个世界，这一个上帝眼中堕落的世界，我们就是背了敬虔的实义。由此可见，真正的敬虔是不在于外在的形式，而是在于你是否在自己每天的这样的生活中真正的实践上帝的旨意，以爱心善待身边的人，在每天不断的操练敬虔的生活当中，借着读经 和祷告，寻求明白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心意，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就如他同样也求他来提醒我们，就如他在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啊这样的对我们的提醒，教导我们好拒绝那不敬虔和那些世俗的情欲，以致我们可以在这世今世自守和公义与敬虔的度生活。我想我也会为在座的你来祷告，求圣灵光照你，用他启示的真理帮助你明白基督的福音是多么的宝贵，他的福音带来了很大的能力，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救赎，他的复活已经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确实有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向罪说不的自由，因此我们也有能力继续靠着基督的福音活出一个与信仰相称圣洁敬虔的生活，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一起做个结束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让我们因着基督救赎的恩典得到你儿女的名分，更是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如何过一个你喜悦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你是鉴察人心的神，求你的圣灵时刻来督促我们，帮助我们天天思想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赐给我们何等奇妙的恩典，引领我们活出一个在地如在天敬虔合乎你心意的生活。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看到的这个分享，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问这个刘传道，大家可以发问。啊，是的，把时间交给你，看弟兄姐妹对侍奉啊有些什么问题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一篇啊，根据经文里面来剖析的这篇信息，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提，都可以。啊，我是在德州，哈哈哈哈，在德州信的。其实我不是无神论啊，我从小是在一个多神论，我们说的这个泛神论的一个家庭成长的。因为我是在很小时候在我外婆家长大，我外婆她是每天都会烧一炷香啊，她也会小时候也跟我讲了很多的鬼鬼神神的故事。其实要我相信一位神的话，其实很难，要我相信有很多菩萨啊，很简单，因为小时候就在这种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来成长的。所以到很小的时候，我记得可能那时候我读二年级还是三年级，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当时流行那个带那种可以吹的那种十字架啊，我觉得当时10块钱很贵哦，那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啊，就是很多小孩都带。后来我就买，然后当时别人就说啊，有一个小孩比我大一点，他说 耶稣他的圣经里面说打你的右脸啊，也要把你左脸。我当时我也听了有怎么可能啊，这种宗教也值得信吗？啊，也值得信吗？确实当时就是也是很带着一种无知的心，确实后来也没有太多的理解。但是我妈妈在九零年还是八九年吧，反正就那个时候啊，到美国来就是来探亲，就是来了以后，后来回去也跟我带了一个十字架。所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可能觉得它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带着，但是根本不知道它的里面的意义。我在二零零六年年底的时候陪读因为我之前我父亲先过来在德州读书，我是年底过来先到我姨妈那，也是在维吉尼亚，所以我后来跟我的夫人一起去德州的时候很有意思。那天我们遇到大雪，我们在Dallas在那边睡了，在机场里面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面，我看着那个地上那个黄黄的草，我当时都想哭了。当时真的，我当时就想哭了。我怎么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啊？这么落后的地方。但是去了以后，还是有些新鲜感。就像我今天我夫人带是多家团契里面分享，我们去的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镇。而且也不是个什么名校，他们一个礼拜有两次 free lunch 一个是针对国际留学生，一个是针对，当然他你去吃他也不会因为你不是国际留学生他就不让你进去所以我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都带了一个问题，我就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什么样的组织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丰盛的这样丰厚的这个经济的支柱。后来当我知道说这是个教会在做的时候，我确实很不可思议。我说做一次两次都可以，但是为什么一直持续可以做？当然后来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就像我今天也是在多家团体分享一下，就是后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那个有一对夫妇，一对白人夫妇，他们是跟留学生做那个学英语的，所以他在教会里面会讲一些圣经里面的东西，也会教英语。有一次在有一群学生他们刚刚来，我们当时是准备去奥克哈马去那个 CT 去玩嘛，就是说学生要是报名的话就是可以免费，当时是最后一天截止的日期，当时就说当时时间很晚了，又来两个新的大陆来的学生，很晚的时候有个人就找我，因为我知道这对白人夫妇的家，后来我们就开车就过去了，看他们家灯是开的，敲了半天门一直都没人出来，但是我们又敲了好久门就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两个汉堡包，其实我也觉得很当时没太在意，当然后来我夫人的两个同学台湾来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们两个夫妇每次就说在这个教，因为那天也是他们有那个英文学习嘛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很奉献的，他们是他的先生是下班以后就直接到教会换一辆大的车，可以坐15人的座，就跑到我们的他们的那个来接我们，所以这个也让我很吃惊，有什么样的动力让我进信息里的时候讲，这是什么样的动力使得他可以持续这样去奉献？而且有一次所有同学都就是期末考试了，大家都很忙，都跑到图书馆去了我是陪读嘛，我清闲，我就在家里，他敲门，我开了门，也不好意思，他是到了很晚了， 他等了很久，后来最后来敲门，后来我就去了。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说，哎，从中国人的一个成功的例子来说的话，他那天其实不成功，他是接了我一个人去，但他在车上很喜乐，很开心，还跟我说话，又在唱歌。我说怎么可能呢？啊，所以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包括后来有一对教授啊，从中国大陆去他们学校，后来借我读了，给我了一套系列的，就是董秉成牧师他的一系列的这些东西给我看。确实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就听到了，对吧？很多东西使得我去思考，让我真正的明白我所信靠的，我所交托的，因为我是要搞得很清楚啊，所以我才真正的相信。好，在第二个部分就回答你为什么会奉献。最初的奉献其实也是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我们当时在德州有个财经班，我们当时没有办法用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回答一些慕道友的问题，所以我常常回答都是带着自己的血气。使得我后来搬到基利亚以后，我在思考我应该要去学习有个系统，但是当时没想到要奉献自己。当我差不多是2012年还是反正就那个时候，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当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因为之前我的岳母过世，我们家里也有很多的一些需要的关怀，我们当时也后来买了房子，所以很多的挣扎，生活当中当然是会面临很多的挣扎。那挣扎当中，我当时就在思考，我读了这个神学，我读出来了有用吗？真的上帝会使用我吗？这都会一系列的问题。我读的神学院也不是一个什么很有名的神学院，我自己的口才，我的能力，我都知道，我不如其他神学院的学生。我在这些种种的反思当中，我当时就准备要放弃自己的学习，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因为在同工里面我也分享，包括我见证里面，所以你问到这个，我当时我在也是还是有持续的读经的习惯。当时我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三次爱我吗后来指的那个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段经文的时候，确实是打动我的心，刺痛了我。当时读完了以后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用圣经的话就硬着脖子吧想逃避。但是确实在接下来的差不多将近两周的时间当中，我一直持续的静下来的时候，安静下来自己独立的在那待着的时候，脑袋放空的时候，常常就有这句话，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就是回旋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确实有一天我最后没有办法了，我就跪在地上，就向神祷告，说如果你愿意，我愿意等候你的差派。所以我等了很久，等了很久，我也学习顺服，但是我在那个过程我祷告以后还是没有顺服。我之后学习了很多的功课，因为我之后还是想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因为想抄近路，就是说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条件自己的一些包括我们之前我也想，就是我夫人来的时候是找我姨妈借了钱，现在还没有还期还没有还，应该是我还没有还。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一种处境当时就现包括这种处境，所以当时是很迫切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不想在他的面前，在我的姨妈面前，就天天的低下头来。但是感谢神，尤其这两三年，最近的两三年，其实我姨妈，我对她是很挑战我的信仰。她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反对我全职出来的。她也是之前也是在这个加州， 住啊，后来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也是中美国的本土的学生，当时发生一个校园枪案，我的姨父当时就被打死，他是当时的一个教授啊，答辩的一个教授，当时很轰动，是96年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姨妈心里也很难受，但是当时也是到教会能请她去，她也说她受了洗，但是她后来也是最反对我啊去全职服侍的，她常常挑战我的信仰。我知道到她家里，她都会花时间坐下来，我知道每次倒一杯茶不是那么好喝的，所以他们会挑战我。但是我可以说，我最近的3年，我可以说，我过去会有害怕，啊，我会有软弱。但是我最近的3年，我对他所说的话，我不卑也不亢，我可以很轻松的跟他交流，我可以带出我的信仰。他现在有的时候很奇妙的啊，他一个从我们家里来说，从一个大家庭来说，他是很成功的人，他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可以跟我争辩的时候脸红啊，脖子倒没有青，脸很通红啊，脸很通红啊，所以他是在我们家里他是很有一个修养的人，但是他可以为了我的信仰，为了我愿意全职全身心的来服侍，啊，他可以啊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很有意思的。我也是常常为他祷告，但是我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啊使他的心不再刚硬。但是我确实也让我看见了神在他身上一个作为，就是他过去觉得我和我夫人不会带孩子。但是我记得1年半以前，他跟我和我夫人说，他说我觉得你带的孩子比我当时带孩子是有啊有办法啊，你们带孩子这种方式是很好的，因为孩子很听话。所以确实我想可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反思啊，包括我今天也是在一个姐妹的团体也分享，就是我的父亲也是啊，也常常是会鼓励我，哎，走，你不能做别的事吗？你干嘛要这个事呢？但是他这一次回去啊，他也确实跟我妈说，他说有信仰比没有信仰要好，哈哈。所以这是我就说一个简短的分享。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时间差不多，好，再回答一个问题，好，好。目前的生活啊，这一块，
这其实不是一个系列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啊，对我自己的一种反思啊。我想不知道陈昌老师，我写讲章，尤其自己写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面对的是对自己所认知，或者说对自己的一种状态的一种写照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篇讲章要真实，要打动我自己，要看通过这个讲章要看到我所面对的处境，我自己是不是一个过一个愿意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人。所以这其实是有个反思而写出来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系列啊，不是一个系列，这不是一个系列。那天晚上我们在执事会稍微谈了一下啊，其实我是就是说这个释经讲道一方面，我也可以，我希望说有一种查经的模式来一系列的，比如说可以在释福音书里面 你说用约翰福音啊，比如说用约翰福音啊一系列的，从第一章啊慢慢的一直啊讲下去，可以是这样的模式。